通通都坐到前面好 ，OK， 也并不需要那么大的地方。基督徒呢很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呢，就是你人生，你现在信了耶稣了，保证能上天堂了，那你人生的意义跟目的到底是什么？你为何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其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发现大部分基督徒是连这个都不清楚的。 OK， 你看看基督徒祷告所求的东西啊，或者看任何教的祷告单，你会发现他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一般的任何教的祷告单啊，健康啦，找工作啦，啊，生孩子啊，病的医治啊，对不对？搞来搞去的这些东西。假如这个是我们人生所求唯一的事，就是免去人生所有的苦难，我就会告诉你啊，其实这个跟苦难问题有关。苦难问题是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回答的一个问题。上帝那么慈爱，为什么让我有苦难呢？同意吗？那个没有信耶稣的人问这种问题，信耶稣人一样问这种问题。假如这个是我们人生唯一的目标的话，我就会告诉你，上帝有没有做过一些没有苦难的地方呢？有没有？是完全没有苦难的。有两个地方是没有苦难的，第一个是哪里？伊甸园嘛。第二个呢？天堂了嘛，对不对？一个伊甸园，一个天堂嘛。那你求来求去的，希望去个没有苦难的地方。所以呢，只要你一天到晚这样祷告，我告诉你结果是什么？神就把你送到天堂。 OK， 神很慈爱的，神绝对不想我们有苦难的。所以神起初的创造伊甸园是没有苦难的。哎，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来到这个苦难的世界，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一塌糊涂，我们人生遇见很多的困难，为什么会这样子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啊？为什么人会被离开伊甸园？原因是什么？犯罪嘛，对不对？犯罪嘛。 OK， 那我顺带一个跟你们开小灶，很多人是看不懂那个亚当夏娃吃禁果那件事情，很多人是不知道怎么解释的。因为我们也常常被那些慕道的朋友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很多人觉得上帝太小气了，对不对？不过吃个果嘛，这个果叫什么果？分别善恶的果，同意吗？那你就会说，叫人知道怎么分别善恶有什么不好呢？你难道希望这些人是迷迷糊糊，什么都不懂，善也不知道，恶也不知道，这样才是最好吗？你同意不同意？哎，然后呢，而且人吃以后，这上帝大大发怒，就把他们赶走了。OK， 那当然有上帝是这个样子。我请问你要不要信？你要信这种上帝吗？哎，我就希望你迷迷糊糊，什么都不懂的。OK， 然后呢，你吃了，我还大大发怒，哎，就把你赶出伊甸园，你吃那天就一定要死。哇，这个有没有过分一点啊？这难怪很多人呢，只要他读圣经从创世纪开始，他是很难信耶稣的，因为第几页就已经出大问题了。我请问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那我教你们一点，因为这个传福音很有帮助，人家会一个问你这样一种问题。我请问你，亚当夏娃没有吃 那个禁果之前呢、啊，他到底能不能分别善恶？啊？他能不能分别善恶呢？他能不能知道？对，当然是只有善。那能不能知道？这个是恶事，我不能做。能不能？啊？多少人觉得能，多少人不能？他还没有失啊！一个魔鬼撒旦的试探，你失了那天，你就可以像神一样能分别善恶了。OK， 所以他到底能不能呢？不能啊！我就会告诉你说他能。你怎么证明呢？对不对？我们现在这里有很多神学念的一大堆的人 ，OK， 我很怕他们 ，OK， 所以讲东西有根据的，不能乱讲的。你怎么证明？在一件事上，他绝对知道分别善恶。他知不知道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是不应该吃的？知道嘛，对不对？所以他知道还是不知道？他知道嘛，对不对？但为什么他知道呢？神告诉他的嘛。所以在亚当夏娃没有吃分别善恶果之前，他绝对能够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过那个善恶的来源，那个知识从哪里来啊？是上帝告诉他的。而分别善恶果的试探到底是什么呢？不是他们不能分别善恶，是他们是魔鬼撒旦试探，是你就能如神分别善恶。换句话说，你吃了以后你就怎么样？你就不需要问上帝了，对不对？你认为是善就是善，你认为是恶就是恶了嘛，这个叫分别善恶果嘛，对不对？ OK， 那所以呢，自从人吃了分别善恶果以后呢，就出大问题了。为什么今天夫妻会吵架吵到离婚？因为呢，那个老公认为他是对的，他的老婆是错的，而老婆呢也认为他是对的，老公是错的。很不幸呢，两个人对错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而且两个人所认为的对都一样，两个人认为错都一样，根本吵不起来。你从来没有看见夫妻吵架说，哎呀，都是我的错，不过我就是要跟你吵到底啊，吵到要跟你离婚，有没有这种事啊？没有嘛，同意吗？对不对？当人自己成为善恶的标准，我认为对就是对，我认为错就是错，所有人的问题就是这样出来的。两个国家打架，打仗都有理由的，对吗？日本人侵略中国，你认为错都是我错，我就喜欢侵略你，有这种事情吗？他当然不会这样子承认的嘛。人跟人的问题，所有人跟人的问题，国家之间的问题，通通都是这样搞出来的。当人离开上帝，当人说请你不要干涉我的生活，请你不要干涉我做的决定，我认为是对就是对，我认为是错就是错，人的问题就出来。所以整个救赎的过程是一个这个过程的扭转，回到原先的样子。回到原先的样子就是怎么样子？我回到神的面前，我不敢说我认为对就是对，我认为错就是错，我要求问神，你认为什么是对，你认为什么是错，你觉得是对的就是对，你觉得是错的就是错。叫一个人没有这种心态，我就会说你的悔改不够彻底。我不敢说你不是基督徒，神很有慈爱的，我们都是慢慢学功课的了、okay? 但你的悔改是不够彻底的。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假若上帝根本不喜欢我们有苦难，所以他才造了伊甸园，因为人的堕落就没有办法了，你自己啊、要自己做头，自己做王帝，那当然呢，你就失去从神来那些恩典了，是你选择的，人的苦难是选择出来的。那但神很慈爱，于是他又再造了另外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天堂。 那里也是没有苦难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眼泪，没有哭泣，没有疼痛啊，保证你不会生病啊。而且呢，我们将来一定漂漂亮亮，不会老成那个那么难看的样子。OK， 你一切的苦难都没有了。那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先马上去，还把我们留在地上？原因是什么？这地上有那么多的苦难，还把我们留在这里，不是太有点残忍吗？不过我也奉劝基督徒，不要一天到晚求上帝让你不生病啊，那个马上找到工作啊，给娶个老婆漂漂亮亮。你一天到晚想这些东西呢，上帝有一天就说：“哎，既然你求那些东西，我这里什么都有了啊，你就上来吧。”你就会发现，原来虽然地上有苦难，而神故意把我们放在有苦难的地方，原来有很多在地上能够做的事，在天堂是不能做的。虽然天堂那么好，哎，什么事是我们在地上能够做，而在天堂都不能够做的？你能想到吗？有些什么事？有些什么事？譬如说，哎，要注意啊，家你不懂这个呢，上帝就让你早点去没苦难的地方了。什么是只有地上能做的？啊，没有嫁娶 ，OK？ 你们都想这些嫁娶这些事情，所以上帝就让你在地上赶快结婚，对不对？要享受一下家庭生活，免得天堂上那个没有机会啊。恐怕不是这个样子吧？有什么事是天堂不能做，只有地上能够做的？嗯，什么？我当然没有打仗了，没有苦难嘛，那所以你就在地上兜兜打仗，是不是？天堂也不能吵架，就在地上吵个够本。所以上帝就故意把你放在这里，让你们吵个够本。啊，传福音嘛，对吗？天堂有没有机会传福音？没有了，每个人都信耶稣的是没有机会传福音。还有些什么事情啊？啊？什么？譬如说呢？OK， 天堂没有啊，但是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这里呢？那传福音当然很重要了，对不对？你在天堂，你就没有传福音的机会了。我请问，天堂有没有机会奉献金钱给上帝？没有机会，明白吗 ？OK， 假如圣经的讲到描述天堂的光景，我们 literally， 其实我不接受这个解释的。地上就是黄金啊，这样子，你随便地上拿块石头啊，那个就可以奉献，比你今天奉献都多，对不对？哎，天堂不能奉献，天堂连表示爱心，不是你不能表示爱心，但天堂不需要你表示爱心，每个人都可爱到不得了，没有一个叫你痛苦的人，而你仍然要去爱他。我请问，就算你天堂能够表示爱心，在一个完全令人可爱到不得了，你的爱心比较值钱呢，还是你在一个世界上仍然有很多的缺点，你仍然要去爱他？请问哪个爱心更有价值？天堂奉献，不管你有没有奉献呢，是随便地上捡块石头都比你今天奉献的更多，而跟你今天在地上很困难，你要节衣缩食，要少去几次碗，然后才有钱来奉献，十一奉献，很多人都做不到，你是非常刻苦才能做到这个，请问哪个奉献更有价值啊？
地上的更有价值嘛，对不对？就好像穷寡妇那个例子嘛，他就两个小钱来奉献，但他是把他养生都放进去了，所以耶稣基督还称赞他嘛。地上没有人要你受，天堂上面再没有人需要你受气的，地上很多人叫你受气的，但你因为要荣耀神的缘故，因为你要表示你的爱心的缘故，你接受他的不完美，你接纳这个人，我请问哪个更为有价值？在地上嘛，甚至在最终的挣扎，天堂上我们的罪性会被改变掉，我们要做一个好人很容易，我们遵循神的旨意很容易，只有在地上才那么的困难，很多时候挣扎，有时候会失败，但你仍然为了爱主的缘故，你拒绝试探，我请问哪一种更有价值啊？哪一种更有价值啊？地上有价值吗？同意吗？ OK。 所以事实上基督徒在地上那段时间是很值得珍惜的，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苦难，有病痛，有难处，有试探，而在这种情况里面我们仍然爱神，这个爱神就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了，而且神知道这种生活有很大的牺牲，因此他不会给我们太长命，你大概八九十岁就应该上去了，就不再接受这种痛苦，但是我们的地上那段时间绝对是非常宝贵的，就等于陈彪故意跑到中国大陆去，你何必去呢？美国舒舒服服，同意吗？你去岂不是故意找苦头吃吗？那这个就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假如我们看不懂这点，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做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活在地上。但感谢神呢，神给我们的活在这样的地上是要让我们更多经验神自己的大能，在没人生没有挑战，你就永远不能经验神的大能。所以我这几次的讲题特别要讲到得胜的生活，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呢，不是为了叫我们很可怜啊，很痛苦啊，然后呢就等着上天堂啊，神要我们活在地上，要我们活出神的得胜，在我们这软弱的人的身上可以看见神自己的大能。 OK， 我们来读那个约书亚记第三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一节到第六节哈，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念。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西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二千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那我首先跟大家讲讲应该怎么样来读那个圣经的历史。你只要读圣经呢，就会发现圣经不是一本神学的书，只要圣经是神学的书呢，或者像一个系统神学的书呢，就一定不会这样写的，它的写法就会像系统神学。当我念神学的时候啊，我们怎么念系统神学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
连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整本圣经看有什么地方描述神什么意味的，再把2000年所有古代信徒所写过的东西通通看过一遍，从那个乃信那种一直读到今天，哦，这样子最后得出结论，神是这样的一位了，这个就是所谓系统神学。而你就会发现呢，每个人对这位神的认识好像又不是完全一样啊。甚至我们对圣经的经文的理解也发现没有那么的绝对，于是呢就会有各种的宗派出现了，有人认为这样，有人认为那样，所以很多人不念神学还可以，念完神学就对上帝更为糊涂。然后我就在想，假如这个是神给人的目的，目的就认识神是怎么样的，或者认识啊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或者认识救赎是怎么样的，你知道系统神学的书大概就是这样写的嘛，神论啊，人论啊，那个救赎论啊，那个就是这样一直下来的嘛， OK， 一大堆的东西。我就是想何必那么麻烦呢，假如我是上帝，我就把圣经写成像个系统神学的书，准确的不得了，就不要那么多宗派了。但你看圣经呢，并不是这样写的。你只要注意圣经的文体啊，到底圣经用什么文体的？大部分是所谓叙事文，啊 ，narrative， 讲故事。只要他要写神学的书，一本理论性的书，他不会用这种文体的，应该用什么文体啊？说明文，对不对？说明文解释事情嘛，清清楚楚嘛，特别我们那念科学的理工出身的人就喜欢看这种书嘛，对吗？那为什么神启示他自己要把圣经写成这个样子？那岂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还引起我们现在许多的宗派神学家在哪里变来变去，浪费大量的时间，还因为这些不同的意见产生很大的争执。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借神启示他的话，重点不在于要我们明白或者知道神是怎么样。人对神的知识永远是不够完整，因为他是神，而我们是人。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看到一个更完整来解释三一神的理论。我们都知道神是三而一的，没有人反对，你反对这个就有问题了，是异端。但有什么样来理解这件事情，我看了很多很多的书都没有讲得清楚。我相信你去问你的牧师也不见得他能够讲得清楚，他会告诉你什么叫做三一神，但是不能告诉你怎么样理解这个三一的神，同意吗？我后来终于找到了比较合理的比喻，因为这个我是跟我的神学教授讨论过的，我说这个会不会有出问题，很多的比喻都是很有问题的啊，什么水啊，要有气态啊，要有液态，要固态，那个 古代人其实这都很有问题。其实你真的研究神学的话，你就发现它其实在一些很基本的问题上是不能这样比喻，而且产生冲突的。但是到如今你根本还不能找到真正一个比喻是可以用来从我们人能够体会的东西来比喻到神怎么三而有一。因为人有陷阱。那后来都是十几年前的事，有一天突然有点灵感，我想那个比喻啊，也贡献给大家，可以接受批评。叫我把我的圣经这样给你看，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圣经啊？有没有看到？有吗？是几本圣经啊？一本嘛，对不对 ？OK， 叫我这样给你看，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圣经啊？也有嘛，后面的坐前面一点好不好？ 这不需要坐那么远 ，OK， 都塞到前面几排来，对我讲话比较方便。请后面的上来 ，OK， 没有关系。今天早晨我们可以用 workshop， 大概这样的方式。你也看到吗？同意吗？也是一本嘛。但你看到的圣经跟这样看的圣经是不是完全一样？不是啊，一个正面，一个是反面嘛，同意吗 ？OK，Alright， 但是同一本圣经啊，而且同时存在的。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会不会反面消失掉？不会啊，所以神不会是圣子的时候就圣父不见了 ，OK， 圣灵的时候哦，圣子不见了，不会这样子的。这个才叫三而一，三是独立的个体，但是一位的神，哎。那为什么这些都独立存在，也是一本的圣经，而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呢？问题出在哪里啊？问题不出在我的圣经，对不对？问题出在什么？出在你的认知能力，你的认知能力让你无法看到全部的，本来就是没有办法这样子。但你看到圣旨，圣旨跟圣灵是不一样的，圣灵跟圣父也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完全独立的，但是一位的神。那问题而 不是因为神，问题是因为我们，我们认知的能力，以致我们就有一个难以解释的，也无法用地上的方法来解释的神的特点啊。这个是插开去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呢再讲一讲。Okay， 圣经呢重点不是为了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第一位不是告诉我们知识，圣经最重要，神启示下来是让我们怎么样认识神，而认识神不是认识神的知识，是真正跟神建立起一个关系。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是熟识文的原因。我要跟你介绍一个朋友，我怎么介绍他呢？我不会跟你讲他有多高，他是那个基因的构成是怎么样，他有哪些的遗传病，我不会告诉你一大堆这种东西。而就算我告诉你这种东西，请问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他呢？ No， 你不会认识他，同意吗？就我要你真正认识他，跟他做朋友，我会怎么样介绍他？我就会讲故事，我就会讲我怎么认识他的，我就会讲我以前怎么跟他交往，我就会讲哎呀我跟他交往呢，他是多好的一个人，然后你就比较认识这一个人。这圣经完全是这样的目的，所以圣经讲来讲去就用很多故事，这都是古人与神来往所发生的故事，目的是要让我们自己也与神发生同样的关系。所以一个人呢，要我们只注重对神的知识是非常不足够的，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可以跟神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当我们用神的儿女这个字的时候，就已经代表一个关系了，同意吗？所以假如我们跟神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不能跟神有一个很密切这种交往，我们就失去认识神最重要的部分，而且你就很难过个得胜的生活。神把我们放在地上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发光，在黑暗里面得胜。而旧约这个历史不是要让我们知道古时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而是要让我们通过前人跟神交往的经验， 而成为我们自己追求得胜这个经验。所以那个约书亚记其实是一本讲怎么样在主耶稣里，在神的里面得胜的一本书。而且呢，约出埃及记讲到过红海，约书亚记讲到进迦南，两个都是非常重要以色列人历史上的里程碑。红海代表了为奴跟自由的分界，而约旦河就代表神的子民和神的战士这种的分界。红海代表人从不认识神到他得救，而约旦河就代表个失败的信徒到了得胜的光景。所以呢，出埃及记跟约书亚记都非常重要。以色列人当日的经验就像今天很多神儿女的经验，我们离开埃及了，我们信了主了，并不能一步登天就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有很多的失败，我们仍然有很多的不幸，我们仍然常常埋怨上帝。你们有没有试过？有没有？我保证你们每一个人都试过。那你得救了还是没有得救啊？你信了耶稣还没有对神那么没有信心，对不对？还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那请问你得救还是没有得救？有得救了 OK， 我绝对不会不然陈彪牧师就把我赶出去了。当然有得救嘛，为什么得了救还是这个样子呢？其实就像以色列人走旷野道路嘛，就出反反复复那个很多的问题。那走旷野道路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进迦南呢？什么时候进迦南？让那些不幸的通通死光光了 OK， 他就真的能够进迦南了，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其实基督徒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其实跟随主不是一刹那的，跟随主是一生人在学习的。慢慢慢慢我们就除掉我们以前的不幸，除掉对神不够信任，除掉我们埋怨，慢慢慢慢我们对神就增加我们的信心，然后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那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怎么样神帮助以色列人从一个在旷野腰圈子那种光景，而进到能够进入迦南，能够征服那个地方的过程。那今天这经文还没有进迦南哈，其实一个人要进入迦南，要真正过得胜的生活，能够打仗，他先需要预备他的自己。啊，在这经文的里面，我们就看见有几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我们来看第一节，亚当的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哈，第三章，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人众人都离开席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哪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神的约柜，要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在这短短几节的圣经里面，你就看见有两个离开的字。所以第一个，你需要进到得胜的光景，你就要学习离开那旧有的事物。这里记载两个的离开，第一个是离开席亭。第一节，约书亚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席亭。席亭是个怎么样的地方呢？在民数记二十五章就有记载到这个地方的一些事情。席亭大概是离开迦南地已经蛮近的一个的地方，但是民数记二十五章所记载不限好事，以色列人住在哪里，摩亚人也住在哪里，那百姓就跟摩亚的女子行此淫乱。其实 摩亚地那些人拜个神叫做巴利，而这个神是非常淫邪的，他们敬拜这个神的方式就行淫，那结果呢，以色列的百姓就受到吸引，就行了淫乱，那神就非常的生气，那于是呢就向他们发作，那个时候有瘟疫在他们中间，死了24000人才停止住。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要离开习亭，离开从前罪恶里面的生活，离开以前犯过罪的地方，让那些东西过去，我们才能够重新有个新的开始。光是这样还不够，他们已经离开了，来到约旦河的河边了。神又告诉他们说，当你看见祭司和利未人抬着约柜经过的时候，你就离开你所住的地方。一个拦阻我们灵命长进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肯离开我们现在的光景。有些事情很明显是应该离开的，比如说那些有关罪的事情，叫你一天不离开的话，你就不能过个得胜的生活，你就不能经验神的大能，因为我们的神是绝对圣洁的。你就不离开那些东西，你求上帝，你把上帝当作个消灾灾难解难的对象，你不能经验神得胜的大能。另外有些事情呢就比较不是那么明显，好像贪爱世界。怎么样才叫贪爱世界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一定的标准。对某一些人来讲可能一个去买一个 iPhone 就是贪爱世界，对有些人来讲，一个你买个Mercedes Benz 开也没有贪爱世界。我可以告诉你，其实一个很简单的标准，要有一样事物对你的吸引力大到个地步，你非得有它不可的，你的心一天到晚在想着它的，你是日夜夜都是迷恋着他的，其实这个就是你的世界，其实这个就是你的世界。基督徒要没有跨过这一步，你也很难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今天所追求的、所向往的到底是什么呢？人的能力是很有限的，人的感情都非常有限的，叫我们把我们的感情完全浪费在一些没有神的事物的上面，虽然这些事情不是犯罪，你留下给神的感情就会非常有限。连家庭都会一样，而且还迷恋他的工作，变成工作狂，他的太太就觉得很孤单，好像当寡妇一样。因为名师啊，那些去搞 software 的人呢、我们就称为 programmer's widow。现在 Apple 啊、Google 一公司都是这样搞的 ，OK， 也给你午餐，也给你晚餐，给你睡袋，你就可以睡在公司的里面。其实做那些人的太太是非常可怜的。不过我们硅谷呢就没有这种问题，因为太太也去做 programmer， 她也不回家，于是结婚就好像没结婚一样。But anyway, OK， 要离开这样的事物，甚至到最后有一些非常正当的事，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所亲爱的人，都是很合乎神心意的事情，没有什么对跟错的问题存在。叫你的心都放在哪里？你爱家庭爱到地步超过你爱上帝，你爱你的妻子儿女到地步超过爱你的上帝，你也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不愿意离开，不愿意舍弃，你就不能进到牛奶与蜜之地，就不能得到那更大的福气。
有一个宣教士，
他是非洲来宣教的，
后来写了一本书叫《森林奇遇记》，
要描述他在非洲一些的体验。他说非洲人呢去抓猴子，
我不知道他去非洲哪个地方，
有一个很特别的方法，他就用一个罐子，那个罐子的口呢不是很大的，刚刚够那个猴子的手塞进去，然后他就把一个硬壳果，可能是 walnut， 放到那个罐子的里边，那个猴子呢看到硬壳果在那个罐子的里面，他就把手伸了进去，要把那个果把它拿出来，但当他抓住那个果的时候呢，那手就没有办法从那个瓶口里面拿得出来了。但那个猴子很笨，他舍不得放下硬壳果，于是呢他就被那个瓶子卡住，所以那个非洲人就很容易就把那个猴子就把它抓进去了，抓了 OK， 不需要花任何的力量。我觉得今天神的儿女也是一样的，我们很多这样的东西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舍不得放下，我们舍不得为上帝的缘故放下的东西，于是呢我们灵命的长进就受到很大的影响。你要被上帝使用吗？你要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吗？你愿意把这些东西都放下吗？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若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 已经丢弃万事，
看着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我告诉你，上帝不进一步赐福于你，上帝不让你成为一个公司的总裁，上帝不让你那个飞黄腾达，有很大的原因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神很知道你跟我，他知道只要我们走到那个地步，不管我们起初说怎么爱主啊怎么样，到那个地步我们就下不来。我看完我的工序以后，很多基督徒来找我，他们也想开工序，都讲得很堂皇，我工序成功啊，我不只奉献十分之一，我要奉献十分之三，公司赚的钱30%要奉献出去。结果呢，我还没有看到一个这样做的，倒过来是没有公司做不起来的时候，没有去开公司之前都很爱主，都很奉献，到了公司一开出来了 OK， 斤斤计较，所有奉献给上帝都忘记了。所以我是很聪明的啦 OK， 我说好啊，你要我帮你忙可以啊 OK， 你要我投资都可以，但是呢你要把这些股份给我，我这个是拿来奉献的。他说哇你好什么胃口很大，拿掉我那么多的股份。我说因为我怕你公司真的开成了，不是真的拿去奉献。他说你不信任我吗？我就问他说你不信任我吗？我保证这钱是拿去奉献的，感谢上帝，不然我真的吃了很大的亏啊，好几次 OK。人家没有信耶稣之前都好得不得了，没有发财以前都好得不得了的，发财以后啊，斤斤计较的一塌糊涂，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灵命比他没有开工时间更好的。所以后来我就不干这种事了，我说对不起了，我不再愿意干这种事情。为什么上帝不敢给我们更大的成就呢？其实常常是因为
当你没有的时候你还比较爱主，你有了以后你就不爱主。所以在那个好像应该是箴言吧，那个人的祷告是怎么样啊？不要叫我太穷，穷了我就偷了这个东西，也不要叫我太富有，我太富有就会忘记上帝。所以感谢上帝，这些教会来的都是中产阶级。第二个哈，第二个，这里经文讲的第一节跟第二节，约书亚清晨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席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哪里等候过河，还过了三天。啊，这个很奇妙的一句话，已经离开席亭了，为什么不一鼓作气就进去，而要他们等在约旦河边有三天的时间呢？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等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今天一般基督徒要么就不做事情，做起事情来就不愿意等候啊，我们职堂啊也面对一些难处嘛。Okay? 我们很感谢神啊，我们这个教已经30年没有职堂，上一次职堂是1984年。然后前一两年呢，终于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们想要职堂，我们离开教会太远了。那个啊，我们只要带一个慕道友来听道，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愿意来，但慕道友就不肯来，因为你们没有停车位。有些慕道友来了。”开车开了半个钟头都找不到停车位，他就回家去，而且很生气的，以后都不再来这个教会。那我也体贴他们这个难处 ，OK？ 那我说祷告祷告，先来祷告 ，OK？ 那他们就等得很不耐烦，他们团契搞来搞去都不过是20几个人，虽然很感谢神，在从起初只有2-3个家庭，后来涨到20几个人。就一直停顿在那里，我就跟他们说，你20几个人怎么开始职堂呢？怎么样可以有个主日崇拜呢？你20几个人连唱诗歌都不是味道，你最好等到能够很保证有把握有40个人来主日崇拜的，那你开始就会比较好一点。Okay? 那后来其实 我这个当然是从我过往的经验，后来我故意请外面的传道人，你知道吗？这个叫本地姜不辣。外面来的传道人呢，讲话就比较分量。一个传道人说，其实是最好有50个人。啊，我就很感谢神，让他们知道。Okay? 我们人有这个冲劲是非常好的。我们讲说做事情应该一鼓作气，在做神的事呢，常常又不完全是这样。等待其实是一个很重要学习的功课。圣经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如鹰展翅上腾。其实等待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等待不是坐在那里不做事情，等待是很积极，在哪里等候神的话语，等候圣灵来做工。每一个被神使用或者圣经的记载都有很多的等候。耶稣基督自己天没亮就到山上到旷野去祷告，是一种的等候。这里以色列人要进约旦河，他要先等候。以利亚家里祷告，祷告了7次，他起初看到云彩不过像个手掌，他知道神开始做工。每一个被神使用的人，他都需要学习等候的功课，为要自己听到神的声音，为要很清楚神自己的旨意。连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呢，其实都很懂得这个安静的重要性。你知道 Bill Gates 每年会用1个月把自己关在郊外一个小房子里面，就是为了想我这个公司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他每天有人送很简单的 sandwich 这些东西给他吃，
他拿了一大叠那个公司的报告，每天有报告送进来，他要把自己关起来，关整整一个月。你知道 Apple Computer 的 Steve Jobs， 他的家绝对是简单到什么都没有的，因为他知道他需要把他的力量放在他的心思的上面。我愿意特别对那些中国大陆背景的弟兄姐妹来讲话。今天中国大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叫浮躁，这什么事情都要快，快起来就出现问题，所以天津就有大爆炸，那个高铁就会撞车。做神的工不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我们要跟随神，我们都知道不是我们做头，但很容易在做上帝的事的时候，我们自己就站了出来。等候很寂寞，等候很难过，我们巴不得马上看到结果，所以美国什么事情都要快 fast food， 你开车过去马上拿到你的 hamburger。 我听说 Florida 有个殡仪馆是 drive through 的，你那个汽车开过去，荧幕一开，棺木就在哪里，然后再过去有牧师给你做个结束祷告，大概那个30秒，然后呢你整个瞻仰仪容什么都搞定了。 OK， 我们也喜欢这种生活，我们连我们度假都很痛苦，你同意吗？你就忙忙忙，用最少的时间看到最多的东西，结果度完假回来比上班还痛苦，还要休息几天才能真正工作。其实等候 is an art， 是个艺术，很重要的艺术。我们聆听神的声音，我们在孤独的里面，你对神的感觉才能够敏锐。因为我们平常被太多的杂事侵占我们的生活，你的感觉已经很迟钝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些人随身听着很可怕的，你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继续用越来越大强度的音乐也好，冲击也好，来冲击你的脑袋，对吗？所以现在音乐是越来越吵的，然后你每一天在电脑上不知道看多少的图像，你这么严重的冲击产生什么后果？你感觉的 sensitivity 是会增加还是降低啊？降低 OK， 然后你就越来需要越大的冲击才能 take the message。 这个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不太感觉到神的声音，不太感觉到神的同在。不是神没有跟你讲话，不是神没有与你同在，是因为我们被这些东西冲击到，我们麻木掉。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你就需要寂寞，你就需要安静，安静到慢慢你感觉恢复过来了，你就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同在。这个我是跟天主教学东西的。天主教有一些 practice 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去学的，他们有一种退休会叫做闭静。我们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名字？闭静，闭静是什么？闭静啊，连大家话都不讲。我在美国没有看过一种基督徒的退休会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现在基督徒退休会要怎么样？要节目丰富，对不对？讲员精彩还不行，还有那个地方很多活动的场地大家才愿意去。叫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是没有活动的，甚至没有讲员的，你们就大家不能讲话，就哪里住个几天，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去。但其实寂寞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些传道人慢慢就学会这个功课。我们讲那一两个钟头的信息，我们背后有很长一段时间actually is doing nothing 啊，你说那太好赚了，你的薪水 你试试你自己一天把自己关起来八九个钟头一个人，你看看你受不受得了。那基督徒要学这个功课，你安静下来，你什么都不做，你就在哪里等候神的声音，然后你就听到了，你就知道你应该做什么。那第三点，第三到第五节，而经文怎么说呢？要吩咐百姓说，你们第五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神行奇事一个条件，就你们要自洁，分别为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的神像烈火，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你希望这位神在你生命里面做工，你就需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让神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来做事情。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看神对我们有些什么要求，看我们自己生活应该有什么改变。我其实觉得你们教会很好的，那比较单纯的一个教会。我们在西岸呢，生活太丰富。其实能够来美国读书的人呢，头脑都很大。认真来说，你要懂圣经也不是最困难。但是我们常常查经的时候，就落到一种很不幸的光景啊。固然有些人不太懂得怎么读圣经，但我们常读圣经呢，你就发现大家花大量的时间来寻找到底这段经文讲些什么啊。这个不是不对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归纳法查经啊，大概也会一点嘛，对不对？归纳法查经怎么查的？第一个是什么 ？Observation， 哎，你要看圣经讲什么，你根本连他讲什么都没搞懂的话，那你读什么呢？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 ？Interpretation， 哎，看看到底圣经想讲什么意思嘛？同意吗 ？OK， 那这两个重要不重要？重要 ，OK。于是我们花大量的时间来 observation， 大量的时间 interpretation， 这我也觉得鸡毛选皮的事。我不是说大家读经不应该读得很细了，我们读经也读得很细，一个字一个字来读了。我们这每一个啊，他到底在讲些什么？但是呢，我们常常的忽略掉第三点，叫做什么 application。当我们一问，那这段经文对你有什么意义呢？你能学到什么呢？你突然就发现鸦雀无声。为什么会有这个样子？当我们说哎呀，这样经文应该这样解释，你知道人很有满足感啊，你们都看不到，我看到这样经文应该这样解释的 OK。但当我问这段经文对你有什么应用，神对你讲了些什么，你马上就会发现这个神的话就用在自己身上，你就必须把自己思路敞开。所以北美的查经班很愿意做 observation， 很愿意做 interpretation， 但是没有 application， 我就不知道你们这里是怎么样了 OK。当人只有 observation， 只有 interpretation， 只是满足了他的知识，也满足了他自己的虚荣心，对他的生命没有任何正面的改变。其实每一次我们读神的话， 不管是在查经班里面，不管在私下，我第一件事要问神啊，你今天你要对我讲些什么，我有什么地方需要被你来改变，这样的话这个人的生命才有办法成长。所以我们北美今天搞了一大堆头脑很大的基督徒，在生命上一点都不值得人家羡慕。你要进到迦南地，甚至你们要自洁，你自己先要过圣洁的生活。基督徒活在地上应该像光像盐一样，人家看见你的生活他觉得羡慕，你的家庭比别人的家庭更有神的爱。你需要有缺点，你怎么面对你的缺点，人家羡慕你，你不必装成是一个没有问题的人，人都知道人有问题，但是你说我因为信耶稣，我是用这样的方式来面对我人生的挑战，我是用这样的方式来面对我的失败跟软弱的，而且因为神的关系我的生命有改变，那这个就是真正的见证。让人家觉得基督徒不过是一批那个跑到一个每个礼拜天要上上教堂，要做一些所谓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除了这个以外一切跟普通人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差异。我要请问怎么样可以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要等候，要自洁，要在等候的里面你就听到神的声音。然后第五节说 OK， 第四节说第三节吩咐百姓说，看见耶和华神的约柜，要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跟随约柜的脚踪。你会发现过红海跟过约旦河是很不一样的，过红海是有云柱火柱，对不对？过约旦河呢是跟这个约柜。我请问哪一个更轰轰烈烈？云柱火柱嘛，对吧？我们都希望云柱火柱，但是其实进迦南地是跟着约柜，云柱火柱他们一进到旷野就不见了啊，旷野还在啊，但他们来到那个约旦河的时候云柱火柱就不见了，改为跟随约柜。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云柱火柱是外面轰轰烈烈的表现，我们人都喜欢这样，叫上帝是哇，好像打雷一样声音很洪亮的，我当然知道应该怎么跟随他，但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当我们慢慢多认识神的时候，你就会更注重跟神直接的关系。云柱代表外面看得见的引导，约柜代表里面看不见的引导。云柱代表外面的声音，约柜代表里面的声音。云柱代表神迹，约柜代表神的自己。约柜就是神的代表，在那约柜的里面有施恩座，约柜里面放了法版，放了那个金冠的玛拿。在约柜的上面施恩座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但神的荣光在那个地方。所以一个代表追求神迹，另外一个代表追求主的自己。云柱火柱是外面热闹，约柜是里面的安静。神所启示那个会幕也是很有意思的，先是外院是最热闹的， 那个杀牛杀羊献祭都在外院的，然后就进到圣所。圣所有什么东西？就有一个放陈设饼的桌子，要个灯台，那只有祭司能够进去，或者撤换陈设饼的时候，那里非常的安静，跟外院完全不一样。灯台代表主耶稣基督发光，那个陈设饼的桌子代表耶稣是生命的粮。人要在神的面前领受恩典，你需要跟这位主耶稣基督接触，里面灵里面得到宝足被光照。但是更进去的至圣所，连光都没有了，没灯的，黑漆漆的。大祭司当年是一年只有一次能够进去的，那里就只有一个约柜放在那里，除了神的荣光什么都不再存在。而耶稣基督来是把进入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就表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蒙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今天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活，你是跟随主的约柜吗？还是不过喜欢外面的热闹？你跟这位神关系到底有多密切呢？你对这位神的认识到底有多少呢？要最后我跟大家再读啊，这个第四章一些经文。现在经文很特别，我们从那个第一节可以一直读到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哈。 OK， 那这讲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的事情。国民进到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就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那12个人，每支派一个人都召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过到耶和华你神的约柜前头，按照以色列人12个支派的数目，每人取1块石头扛在肩上，这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的子孙问你们这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这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我们再读多读几节圣经了。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照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12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哪里，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都还在那里。这个记载很奇妙的哈，因为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呢，那神就吩咐他们要在河里面捡12块大石头，就把这石头带到岸上放在他们住的地方，但是呢另外又在岸上拿12块石头放在祭司脚站的地方。你有时候就问圣经的记载到底什么意思，他们做这个事情到底对我们有什么作用。那你很自然从字面上你就能够了解这件事，这个就代表一种的交换，对不对？本来的河里面石头拿了出来了，那地上的石头放进去，
所以事实上这里讲那个属灵的交换，整个救赎的过程啊，是一种的交换。人怎么样能够改变呢？虽然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了，人怎么能够改变？其实连耶稣赎罪那件事都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很多人也会问这种问题嘛，犯罪的是我对吗？耶稣是没有罪的，那为什么他为我死，我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呢？我请问这个合理不合理？像你杀了人，我说我替你坐牢，我替你判死刑，所以你就不需要坐牢了吗？有这种法官的吗？没有的嘛，你同意吗？ Right? 那为什么这个事可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呢？圣经有讲的，罗马书第六章就讲到为什么受洗更深层次的意义。受洗不是用仪式啊，这受洗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跟神的联，跟耶稣基督的联合。所以我们只要读罗马书第六章的话呢，你就发现了经文怎么说。 OK，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说我们接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接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其实这里讲的很重要的一个道理或这个奥秘，这信耶稣不只是我信耶稣为我做了些什么，信耶稣是我就是信心与耶稣基督联合。所以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等同坐在我的身上，而我的罪恶过犯就等同放在他的身上。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两个人结婚。你知道那个美国婚姻呢，除非你结婚呢写书面证明，我们叫 joint property， 哎，这你的财产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了，就不能分开的了。那假如我是个穷光蛋，结果嫁了一个百万富翁，那结果那个百万富翁所有的财产我一样有份的，因为通过这婚姻已经二人成为一体。那其实我们的罪得赦免是这样子得赦免的。为什么耶稣的死变成我的死啊？因为我在信心的里面我已经与耶稣基督联合，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他在十字架上担罪而死，就成为我在十字架上也为罪而死了，他的复活也就成为我的复活，他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那那个是基督教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可能很多信徒不太明白。只要你不明白这件事呢，你是不可能过得胜的生活的。我没有信耶稣以前，我无法胜过罪恶，我为什么信耶稣以后就能胜过罪恶呢？我这个人讲没有改变的话，那我怎么样可以做得到？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呢也活得很辛苦的，他们知道圣经的教训，但他就是做不来。当然嘛，看你自己是做不来的，不然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啊？就是你没有能力可以改变你自己嘛。但神怎么改变我们呢？不是通过更多的教训，神改变我们是通过我们跟主耶稣的联合，是一个交换的问题。神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享用十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工作的果效，你才能真正活个得胜的生活。你常常回到十字架的面前，你仰望这位为我们承担一切罪恶的耶稣基督，你仰望这位从死里面复活 胜过死亡、胜过黑暗的权势的耶稣基督。当这位复活的主、复活的大能也彰显在你我的生命里面，你就能真正过个得胜的生活，是一个交换，属灵的交换。我非常感谢上帝，我相信大家都会背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跟第十三节，那经文怎么说？凡接待他的、信他名的人，他要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对不对？这个大家都滚瓜烂熟。那下面怎么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圣经要加个尾巴在十二节的后面？到底想讲些什么？前面讲到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后面讲神的儿女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这信耶稣的人，你觉得我们是被上帝领养过来呢，还是被上帝所生出来？你是哪一种啊？而且圣经有用领养这个字 adopted son、okay? 但这里强调的是生出来的。你知道问题差别在哪里？叫我领养一个孩子，黑皮肤的、卷头发的，行不行？当然可以嘛。叫我生了一个孩子，黑皮肤、卷头发的，行不行？问题就很严重了，对不对？ OK， 领养的可以有所有儿子所得到的福气，唯独他跟他的父母是不一样的。亲生的也有说儿女的福气，他跟他儿女是一样的。啊，前面说情欲生的、人意生的，是讲什么生什么？啊，肉生的生嘛，人生人嘛，对不对？血气生嘛，很简单，就是说你有血有肉，你是个人，你生出来就是个人嘛。人一生也很简单嘛，你想生才能生出来嘛，你不想生你就不会存在，对不对？情欲生也是个意思嘛，你谈恋爱才会生出小孩来嘛，不然怎么会生出来？这前面讲的是人生人，他用这个来比喻神生人。这人生人你得到什么生命？人的生命。那神生人呢？你得到神的生命。人生人应该像什么？那神生人呢？就应该像神啊。你有没有想过你应该像神？你应该像神又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你应该像神，因为你有神的生命在你的里边。一个交换，一个交换。但你不懂这个，你做基督徒很痛苦，你靠你自己的力量去得胜，你永远不能得胜。当你发现原来我们不过在享用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享用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果效，这些和呢常常是代表死的。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死了，要我们从河里面取出石头来纪念我们经过这个过程。我们已经活在复活基督的生命里，我们什么时候来就近这个生命与主耶稣基督联合，你就能够享用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不要因为自己那个常常看这些软弱，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没有能力，看耶稣基督得胜，看耶稣的复活。圣经说他常率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夸胜。神把我们放在地上，不是等着上天堂，神把我们放在地上是为了我们要完成他的使命。但是要完成他的使命，我们需要过个得胜的生活。基督徒不要一天到晚都像打败仗一样，基督徒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去争取那个未得之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我们低头来祷告。
让我们把早上一点的时间再次带到你的面前，叫你能够对我们说话。感谢你，你要我们过的不是个平凡的生活，你要我们靠你得胜，天天有新的土地让我们争取过来。我们为此献上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